但以理，一位被掳的犹大青年，面对仇敌的威吓，在最黑暗的时代，成为持守信仰、洞察天机的智慧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今天我们要进入第19课，主题是四兽的意象，经文范围在《但以理书》的7章1到8节。在我们进入经文的解析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第7章的背景跟结构。首先我们先看《但以理书》的写作背景跟时间上的设定。《但以理书》第7章虽然将故事设定在公元前的550年，也就是大概在巴比伦王伯沙撒王的时期，但是学者们呢分析他的文学特征之后，认为说他并不是在那个早期年代所写的真实预言，相反的，他被看作是一个准预言，是在他所描述的危机时期，也就是公元前167年的年中，为了应对迫害而创作的。这个时期正是安提阿古四世对耶路撒冷进行残酷迫害之后。但以理书的第7章假定了安提阿古的暴行已经发生，但是由于他没有提到圣殿完全被玷污，而且救赎还没有实现，因此呢，他的写作时间被推测大概是发生在迫害高峰期的中间阶段。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写作社会情境与群体的回应。我们先来看社会背景的转变的部分。但以理书呢，第7章所反映的社会环境跟前面几章的宫廷故事截然不同。过去焦点是集中在流亡在外的犹太人如何为了生存跟发展而面临信仰妥协的诱惑，现在呢焦点转向了那些在自己的土地上因为宗教受到威胁、羞辱和压迫的本土群体。再来我们也看一下当时的群体立场跟回应的策略。但以理呢所属的群体可以说是一种自我区分的抗议运动，他们明确地针对安提阿古四世的暴行提出抗议，但是他们并不是在反对希腊文化的本身。面对迫害呢，当时的犹太群体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比如说他们有武力的行动，像马克比家族那样选择直接的革命跟军事行动来建立新秩序，或者是超自然的干预。但以理所代表的立场其实就是寻求上帝用革命性的力量介入并且彻底的改变世界。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呢有人就选择退隐避世，像昆兰社群，或者是他们可以单纯的寻求改变人心等这些方式。那但以理这个群体将希望完全投向未来跟遥远的过去，把他们看作是真正的启示跟拯救的来源，他们相信政治权力跟解救不是当下的现实，那跟前面故事章节里面描述的现状都是有所区别的。学者认为呢，这个产生意象的群体跟先前创作故事的群体之间很可能只有文学上的联系。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第7章的文学结构跟前后章节的关系。首先看一下结构，在但以理书的这本书卷里头，但以理书的第7章它构成了全书的中心枢纽，在语言上面它跟前几章保持一致，都是用亚兰文写的。在结构上它完整的完成了从第2章开始的交错配列结构，简称交叉结构。那这个交叉结构是长什么样子呢？就是呢第2章的4个国度跟它终结的意象，也就是当时尼布甲尼撒的梦 对上第七章的四个国度跟它终结的意象是但以理的梦，然后往中间靠拢的部分呢，是第三章的忠诚跟神迹般的拯救，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的故事，对上第六章的忠诚跟神迹般的拯救，是但以理自己的故事。最后再往内缩，在核心的部分就是第四章预示跟经历审判，这个部分讲尼布甲尼撒的故事，对上第五章的预示和经历审判，这边讲的是伯沙撒王的故事。就这样形成了一个交叉结构。除了这个结构以外，我们也要来看一下第七章跟第二章的对比跟联系。但以理书的第七章像第二章一样，他们都描述了一个象征性的梦境，并且把它解释为指涉四个不同的政权。这四个政权具有相似的特征，第一个政权令人印象深刻，第二个是比较弱的政权，第三个具有特别的权威，而最受关注的则是暴力具有铁一般力量的第四个政权。这个政权注定要被从天而来的力量所毁灭，而且由上帝亲自建立永远长存的国度来取代。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二章跟第七章的一个比较。首先是他们做梦的人不一样，但以理书第二章做梦的是外邦君王，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但是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做梦的人却是但以理自己。再来关注点也不一样，第二章关注的是世界帝国的演变，第七章特别关注神子民的苦难跟归宿。再来但以理的角色也不太一样，在第二章呢，但以理他担任的是积极主动的解释者，而在第七章呢，但以理只是被动接受启示的人。再来第四政权在当时的章节也不太一样，第四政权在第二章的时候强调的是软弱的部分，因为是铁跟泥和成的脚的部位，而但以理书第七章呢，第四政权却被强调成邪恶残暴的野兽。再来最后一个比较，则是终结意义的部分，第二章显出来的意义是他要展现上帝的能力，而第七章显出来的意义则是他要强调上帝的公义。以上是但以理书第二章跟第七章的一个比较。再来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的一个承接跟深化的部分。首先是主题从人治到兽性的这个递进。但以理书第二章将世间统治者的权力看作是神圣的委任，而但以理书三到六章揭示了统治者自大自封为神的倾向，因此他们会压逼那些忠心上帝的人，而最终招致灾难。到了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就进一步深化，因为第四章第六章里面的人性跟兽性冲突，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演变为兽性直接挑战上帝的本身。最终呢，上帝就终结了兽的统治，将权柄交给了像人子的救赎者。再来是第四点，就是平行对比国度与权力转移的部分，听众朋友们可以自己参考就是讲义上面所列出来的表格。我们继续往下看呢，就是总结跟展望的部分。但以理书第七章呢，就是整卷书的枢纽，它总结了前面六章的主题，就是王国的兴衰跟最终的命运，并且把它们提升到末世论的高潮。第七章向读者宣告，特别是第二世纪的受苦信徒，虽然地上的国度仍然存在，但是上帝的统治是永恒的，而且呼吁信徒要积极勇敢忠诚地活出信仰，不是只有被动地等待末日。而且但以理书第七章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间线和一系列的第一人称的意象，为他后面的章节就是八到十二章提供了宏观的背景。后续的章节也会针对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含蓄描绘的第四兽和小角带来的危机提供更集中更详细的解释跟细节。接下来我们进入但以理书七章一到八节的经文解析。我们先来看七章的一节， 经文说，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戴里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意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这一节经文在描述戴里意象的缘由跟定位。我们先来看它的时间背景跟文学的归类。时间点是很重要的，这个意象呢发生在伯沙撒王元年，大概是公元前550年。这里标示了作者的一个观点，就是伯沙撒王当时是被看为独立的最高统治者。然后我们也看一下文学上的划分的部分，将时间呢插入伯沙撒王统治时期，它的主要目的就是把但以理书的内容重新分组。但以理书呢第七章因此就被归入后来的预言意象，也就是但以理书八到十二章的部分，跟前面的宫廷叙事，就是但以理书二到六章区隔开来。再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启示的性质跟记录。但以理所经历的启示同时被称为梦跟意象，虽然有时这两个词的界限模糊，但是在但以理书的后半部分，后续的启示只是被称为意象而已。但以理呢就把意象的内容写了下来，这种记录神圣启示的行为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本来就有先例，在后来的启示文学里面更是常见的做法，强调了这些信息的权威性跟重要性。再来往下我们看第二节经文说，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这一节经文是在描述关于但以理异象中四风跟大海的象征意义。但以理看见异象的时间是夜间，这个词在经文里面常常带有最终时刻或者是末期的暗示意味。异象的环境极具戏剧性，他说天的四风正在抖起，就是有点类似搅动着大海。这四风呢是圣经当中常见的意象，代表世界的四个方向，但是在这里他们带来的是剧烈的骚动跟不安，跟创世纪里面那些平静的创造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且第二节经文这里提到的大海其实象征的是世间混乱，意象里面神话色彩最浓的部分就是来自大海。在古代的犹太信仰还有更早的迦南文化里面，海不只是地理上的水域，更是混乱、邪恶力量和敌对国家的强烈象征。虽然大海在某一些文献里面指的是地中海，但是在这个意象里面这种解释并不合理。再来呢，第二节经文其实也有点国度从混乱中诞生的意味。从这一片被搅动的混乱大海里面升起了代表四大国度的野兽，由于这些国度就是巴比伦、马代、波斯等，大多跟地中海无关，因此必须确认大海的意义是象征性的。也就是说这个大海它代表着人类世界动荡不安、充满敌意的国际情势。那从这个混乱的世俗领域里面，那些统治世界的帝国跟君王就应运而生。再来往下我们看七章的第三节经文说，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这一节经文呢在描述四只巨兽的来源。巨兽呢从海中出现的主题根植于古代迦南和以色列的传统，这个传统把海看作是混乱和敌对怪物，比如说龙的象征，代表着对上帝和他子民的威胁。而每只野兽具体的狮子、熊、豹等形象来自多方面的影响，有可能他们来自最直接的就是圣经的影响，比如说何西阿书第十三章在预言上帝的惩罚的时候提到了狮子、豹跟熊，这是跟但以理的意象最相似的圣经的段落，很可能是但以理选择动物顺序的主要依据。再来也有可能来自敌人的象征，圣经的传统里面比如说以西结书把以色列的敌人描绘成凶残的野兽，这个为将帝国具体化为野兽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或者是 它有可能是受到古代京东艺术的这个混合形象的影响。但伊里的意象里面四不像的这个复合怪物，尤其是那些带翅膀的狮子啊等等，都是源自古代京东艺术跟文学。巴比伦、亚述、波斯等地的艺术品里面充满了狮形怪、带翅膀的狮子等混合生物形象，这个丰富了但以理描绘意象的想象资源。而这些野兽的描写都是出现在梦境里面，因此他们的形象是刻意模糊而且富于暗示性的。最终的结果就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画面，强而有力地描绘世间混乱力量的释放。而这个主题随后也被《启示录》等等书卷沿用跟发展。
国度的兴衰，王朝的废立，从来不在于人的军力或计谋，而在于神的主权。但以理书告诉你一个永恒的真理，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请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刚刚我们讲到了第七章的第三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七章的第四节。经文说，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这一节经文呢，是关于第一只巨兽的描述，也就是第一个国度巴比伦的昔日荣光。这一只最先出现的巨兽象征着巴比伦帝国，地位等同于但以理书第二章梦里面最珍贵的金头。它的形象是雄狮配上飞鹰的翅膀，代表了帝国建立之初的顶级力量跟高贵的气质。狮子是动物之王，老鹰是鸟类之尊，这种复合的形象体现了巴比伦君王，比如说尼布甲尼撒跟他的军队的威严跟迅猛。这个意象呢，随后展示了这一只巨兽的转变过程。这只巨兽的翅膀被剥夺，象征着帝国的军事跟政治实力彻底丧失。这只巨兽又被扶起，像人一样直立站着，并且获得了人类的心智，或者是说良知。那这种由兽性转向人性的描述，被认为是强烈呼应了前面章节里面尼布甲尼撒王因为骄傲而经历疯狂，最终谦卑并且恢复神智的戏剧性过程。这段相对正面的描写暗示了，即使是世上最骄傲的统治者，最终也必须承认至高者的权柄回归到人的本位。再来往下，我们看第七章的第五节，经文说，又有一兽如熊，这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这一节经文呢，在描述第二只巨兽，就是第二个国度马代波斯帝国。第二只野兽的形象是熊，它代表着马代波斯帝国。熊在圣经里面是凶猛而且具有攻击性的肉食动物，象征着这个帝国强大的破坏力。它侧身而立的姿态是个关键特征，这里就暗示了这个帝国的权力结构的不平衡跟不对等。虽然两国结盟，但是最终波斯的力量超越了马代。这个姿势呢，也被解释为熊在猛扑之前抬起一侧准备攻击的姿态，强调它的侵略性。那这只熊呢，口中衔着的三根肋骨是一个生动的画面，表明这只熊极度贪婪，正在无情地吞噬猎物。虽然这些肋骨可能象征着三个被征服的国家，比如说巴比伦、吕底亚等等，但是更重要的意义是说，这里描绘出这个帝国巨大的胃口跟领土扩张的规模。最后，这只熊被命令要起来，大肆的去吞吃。 这里就清晰地表明说，马代波斯帝国的扩张跟征服行动是受上帝的旨意所驱动跟控制的，它是上帝用来惩罚跟取代第一个国度巴比伦的历史工具。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七章六节经文说，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这一节经文呢，在描绘第三只巨兽，就是希腊帝国。这第三只巨兽的形象是豹，它象征着继马代波斯之后的下一个强大帝国。豹是以极快的速度著称，加上它身负的四个翅膀，都强烈暗示了这个帝国的征服过程将是前所未有的迅猛。在传统的解读里面，这个通常被认为是在描绘亚历山大大帝，他的军事行动在历史上就是以闪电般的速度震惊了全世界。而这只豹呢，头上有四个头，这是他形象中的一个争议点。那最主流的解释认为说，这四个头象征着亚历山大死后瓜分他庞大帝国的四位继任将领，但是另外一种观点则将这个四个头跟四个翅膀解释为世界的四个方位，用来强调这个帝国对全世界的广泛统治跟普世性。那不同于其他野兽，经文明确指出这只豹是被赐予统治权柄的，这强调了这个帝国的普世的统治能力，即使是如此强大的世俗权力，它的权力来源跟存在都是来自于至高者的授予，这呼应了但以理书一贯强调的神圣主权的主题。再来往下，我们看七章的七节经文说，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这一节经文呢，在描述第四只兽，这只兽可以说是空前的恐怖跟残暴。这只野兽的形象它独一无二，它没有对应任何现实或神话中可辨识的生物，这使它跟前面三只野兽有显著的区别。经文强调说它是极其可怕残暴的，它展现出的毁灭性甚至超越了前面描写的熊跟狮子。而这只野兽有两个关键特征，就是它有铁牙，这个铁牙明显呼应了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第四个国度的材料，就是铁腿的部分，象征着说这个帝国将以压倒性的力量跟彻底的破坏力来征服跟粉碎一切敌对的势力。再来就是这只野兽它有十个角，在圣经跟古代的传统里面，这个角呢指的是长在头上的那个角，不是腿的那个角。角呢在这里是权力跟力量的通用象征，这十个角呢代表了这个最终国度所拥有的巨大权势跟极度的暴力。除了象征普遍的力量之外，这十个角可能还带有特定的历史线索。古代近东艺术里面常见的一些带角的神怪，而塞琉古王朝一些早期的君王，比如说塞琉古一世的硬币上也出现过带角的头盔。虽然这种设计在后来的安提阿古四世的时期不再使用，但是作者可能也借由这样的一个形象来微妙的暗示这只野兽的身份跟塞琉古王朝有关。最后我们来看第八节经文说，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这节经文呢是在描述关乎小角的出现。在原本的十个统治者就是十个角之后，一个小角突然冒出来，这个小字带有轻视的意味，而且它的出现并不是透过正当的继承途径，这是在强调它统治的非法性跟不正当性。 这个星星的小角一开始就展现出强大的破坏力，立刻取代而且推翻了原来十个统治者当中的三个。这个角色呢，被描绘成极度高傲，但是他同时拥有人的眼睛，这暗示这个小角是来自人类世界的君王，而不是纯粹的魔鬼。他的眼神充满了自大跟蔑视，这在圣经里面是背叛上帝的标志。而这个小角的最主要特征是他的口，可以说出各种大而狂妄的话。他公然发表亵渎的言论，挑战最高的权威，展现出极度的傲慢跟反神性。这种行为呢，将他标志为所有世俗君王当中对上帝最具敌意的一个人间代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七章一到八节的经文的大意。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第七章经文的写作手法非常高明，它的价值不只是在于描述了令人敬畏的重大事件，还在于它精心设计的结构。整章内容呈现了意象的现身跟意义的揭示的对应模式，头跟尾也各有一个引言跟结语，所以这章的经文被誉为神圣预言文学的典范之作，传达了超越世间、直接源自天上的信息。再来呢，这章记录的语言是亚兰文，时间点设定在巴比伦王伯沙撒王执政的初期，它的作用如同核心的枢纽，把前后章节紧密的串联起来。比如说它呼应的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梦境里面的金属巨像，并且首次引来了未来一个强大敌对势力的概念，就是小角，为后续跟圣路的预言做好了一些铺陈。对于后来的神学发展来看，它是一把解读关键概念的钥匙。而这整章经文也揭示了一个事实，就是人类世界的政权兴衰，最终呢都服从于至高主宰的意志。而第七章的这前八节呢，让我们看见的就是四大帝国的描写。首先呢，第一国是长翅膀的狮子，代表巴比伦。狮子呢是那个王朝的徽记，它失去翅膀，兽性转化为人性的描写，间接反映了它的重要君王，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从极度骄傲到谦卑悔悟的个人历程。再来是第二国熊，象征波斯马代帝国。熊的形象暗示它强悍的扩张能力跟对众多领土的征服，他遵照天上的指令行事，表明他的军事行动也是受神所控制。他口中的三根骨头可能就是指他迅速制服的三个强劲对手。再来是第三国，有四个头的豹，代表希腊世界。豹的特征强调了他极致的速度跟机动性，这是开国君主亚历山大征战的写照。四个头则预示着这位君主去世后，他的巨大帝国分裂成四块，由他的四位将军瓜分。最后是第四国，前所未见的巨兽，这个政权跟前面三者截然不同，不只是力量更强，他拥有坚硬的铁牙，暗示他极端的破坏性跟残酷的统治。他头上长出的十个角象征他内部的多重冲突。最终一个说着傲慢狂妄之言的新兴小势力，就是小角从中崛起，它结合了人的智慧跟超自然的力量，震惊了全世界。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但以理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
是你不在，你是方向，有你引领我不再。